结语，《红楼梦》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书。许多人说，《红楼梦》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书。大部分的畅销书在短短一两年内高居消费排行榜，看到书商的夸张广告，每30秒就卖出一本，令人啧舌。但是畅销书流行的热潮一过，就像一堆废纸，也在消费者的心灵上留不下任何痕迹。所谓畅销，也就是快速退流行，在急功近利的商人眼中，仍然追逐着短促的流行，追逐着假象的畅销。书店里满坑满谷的书，有几本会是你读完以后舍不得丢掉的书？书店里满坑满谷的书，有几本会是你读过一次还想再读的书？书店里满坑满谷的书，有一本书可以永远留在身边，一读再读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给你感悟、启发，给你反省、思考的吗？《红楼梦》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书。我们不只是在读《红楼梦》，我们在阅读自己的一生。《红楼梦》其实是一本畅销书，300年来，从手抄本流传，到木刻活字本，到石印本，再转换成电影、连续剧。《红楼梦》不但没有随着时间退流行，更在不同世代发生了久远而广泛的影响。书商在做一个月或一个星期的畅销书排行榜时，无法理解《红楼梦》在长达100年、200年间真正永不消退的畅销。但是，生命短促到只有一个月、一星期的计较，当然看不到100年、200年。《红楼梦》是300年来的大畅销书，如同德国出版界以1000年统计，发现最大的畅销书是基督教的圣经。所有的经典才是真正的畅销书。1000年、2000年为计算，有多少人阅读过老子、论语、庄子、诗经？历史有另一张畅销书的排行榜。作家迷恋短促的畅销，不可能是好作家；读者迷恋短促的畅销，也不可能是好读者。《红楼梦》的作者用10年的时间写一部没有写完的小说，他如果计较一个月的畅销，不会写这本书。最早的《红楼梦》读者用手抄流传的方式，一字一字地抄写完百万字。他们如果在意畅销，也不会做这件事。让畅销归于畅销，让经典归于经典。《红楼梦》仍然在许多人的床头，每天晚上临睡前读一段，若有所悟。每次读都那么不同，就像在阅读自己的一生。许多人会问，《红楼梦》12金钗，你最喜欢谁？最不喜欢谁？林语堂说，最喜欢探春，最不喜欢妙玉。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最喜欢和最不喜欢。反复看了20-30次《红楼梦》，我不敢回答看来这么简单的问题了。人生看来很简单，却很难说喜欢或不喜欢。探春是贾政的女儿，宝玉的妹妹，她的母亲是赵姨娘，一个丫头出身的妾。因为卑微的出身，赵姨娘似乎总是愤愤不平，嫉妒他人，总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也把这委屈转化成报复他人的恶毒言语或行为，连自己的亲生女儿探春也不例外。探春聪明大气，极力想摆脱母亲卑贱的出身牵连，她努力为自己的生命开创出不同于母亲的格局。他处事公正不徇私，曾经在短时间代理王熙凤管理家务，有条不紊，心力除弊，展现了他精明干练的管理才能。林语堂深受欧洲启蒙运动影响，重视个人存在的自由意志，重视个人突破环境限制的解放能力。林语堂一定喜欢探春，探春是他尊崇的生命典型。但是妙玉呢？妙玉是一个没落官宦人家的女儿，因为家道败落，不得不出家为尼。她寄养在贾家的寺庙中，看来是修行，当然心中积压着不可说的郁浊的苦闷。 妙玉孤傲，看不起俗世的人，对乡下来的刘姥姥嗤之以鼻。她有严重的洁癖，孤芳自赏。这样的性格，即使在今日，恐怕也很难有朋友，在世俗社会总是招人嫌怨。但是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很委婉地使人感受到妙玉洁癖背后隐藏的热情，她极爱宝玉，但她的爱是不可能说出口的。她的孤芳自赏是一种怕受伤的保护，像最柔软的蛤蜊往往需要最坚硬的外壳来防卫。妙玉的不近人情正是一种防卫的硬壳。我们能够不喜欢妙玉吗？我们能够嘲笑妙玉吗？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没有嘲笑，只有悲悯，没有不喜欢，只有包容。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引领我们去看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命，高贵的、卑贱的、善良的、残酷的、富有的、贫穷的、美的、丑的。《红楼梦》的作者通过一个一个不同形式的生命，使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上进，为什么洁癖，为什么爱，为什么恨。生命是一种因果，看到因和果的循环轮替，也就有了真正的慈悲。慈悲其实是真正的智慧。《红楼梦》使读者在不同的年龄领悟慈悲的意义。慈悲并不是天生的，慈悲是看过生命不同受苦的形式之后真正生长出来的同情与原谅。《红楼梦》是一部长篇小说，但是《红楼梦》的每一章、每一回可以单独当成一个短篇小说来看待。许多年，《红楼梦》在我的床头，临睡前我总是随便翻到一页，随意看下去，看到累了也就丢下不看。事实上，《红楼梦》并没有一定的开始，也没有一定的结束。如同我们自己的生活，即使琐琐碎碎、点点滴滴，仔细看去也都应该耐人寻味。《红楼梦》最迷人的部分全在生活细节，并不是情节。因此，每天能阅读一点就阅读一点，反而可能是读《红楼梦》最好的方法。《红楼梦》读久了，会发现自己也在《红楼梦》中，有时候是黛玉喜欢孤独，有时候是宝钗在意现实的成功，有时候是史湘云直率天真不计较细节。十二金钗或许并不是十二个角色，他们像是我们自己的十二种不同生命阶段的心境。宝玉关心每一个人，关心每一种生命不同的处境，他对任何生命形式都没有不喜欢，都没有恨，包括地位卑微的丫头、仆人，在他的心目中都应该是被尊重的对象，都有可以被欣赏的美。他在繁华的人间看到芸芸众生，似乎每一个人、每一个生命都像自然中的一朵花，他没有比较，只有欣赏，只有欢喜与赞叹。宝玉其实是《红楼梦》中的菩萨，宝玉爱每一个人，他的爱都没有执着与占有。金刚经说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正是宝玉的本性。红楼梦的阅读因此是一种学习宽容的过程。少年时读红楼梦，喜欢黛玉，喜欢她的高傲，喜欢她的绝对，喜欢她的孤独与感伤，也喜欢史湘云或探春，喜欢他们的聪明才情，喜欢他们的大方气度，喜欢他们积极而乐观的生命态度。《红楼梦》一读再读，慢慢的看到的人物可能不再是宝钗，不再是王熙凤，不再是风光亮丽的主角，而是作者用极悲悯的笔法写出的贾瑞或薛蟠。他们陷溺在情欲中无以自拔，他们找不到生命上进的动机，他们或堕落或沉沦，但作者却只是叙述，没有轻蔑或批判。世界文学名著中很少有一本书像《红楼梦》可以包容每一个书中即使最卑微的角色。 我当然也会在自己身上看到贾瑞，看到薛蟠，看到自己堕落或沉沦的另外一面。一本书可以让你不断看到自己，这本书才是一本可以阅读一生的书。《红楼梦》多读几次，回到现实人生，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，原来也都在《红楼梦》中。每个人背负着自己的宿命，走向自己的命运。或许我们会有一种真正的同情，也不再随便说喜欢什么人或不喜欢什么人。这几年细读《红楼梦》，有一种领悟，觉得《红楼梦》其实是一本佛经。我是把《红楼梦》当佛经来读的，因为处处都是慈悲，也处处都是觉悟。本书录制到此全部结束，谢谢您的收听。